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知道明天了解未来，我们对未来充满着兴趣。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控制未来，也不能控制明天，但是我们渴望。那上帝是掌管万有他在开始，他在那儿，在世界的末了，他也在那儿。所以主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始。所以只有掌管万有的主，他已经在未来等候我们的主，他才能告诉我们明天如何，未来如何。那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是告诉我们那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上帝已经写下那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未来对上帝来说已经成为历史，在他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他在他没有未来，只是永恒的现在。那我们在讲预言，圣经里头在旧约的里头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讲预言，那五分之一的里面有三分之一是讲基督第一次再来，那有三分之二是讲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我们说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你有基督就有福音，对吗？所以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基督的降生，我们讲基督的受难上十字架，讲基督的复活，然后讲到基督的升天，然后讲基督的再来。那旧约里面的关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预言完全的应验，那现在是第二次再来，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我们知道上帝告诉我们未来，不是让我们仅仅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是让我们更好的活在现在，让我们带着盼望活着，像我们今天唱的赞美诗哈，活着盼望，活着盼望。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是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对吗？我们对未来不知道有没有路可走，有没有未来，有没有明天，没有人知道。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混乱的一个时代，精神混乱，思想混乱，整个世界究竟何去何从，没有人知道。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未来究竟如何，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要讲基督的第二次再来究竟要发生什么。那我们特别讲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要迎击他的教会要来迎击他的子民。我们在圣经里头常常有人会嘲讽，觉得基督再来是吗？已经2000年了，基督什么时候再来过啊？我们很多人有这种问题在心中，对吗？其实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是个老问题。当年彼得在世界上的时候，彼得还没有为主殉道的时候，彼得是主的第一个大门徒，对吗？就有人开始讥诮说耶稣基督再来什么时候再来啊？你知道彼得怎么回答？彼得说，你忘记一件事情，上帝是不是根据你的时间表在行事，上帝是根据他的时间表在行事。上帝怎么看时间？是上帝看时间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上帝不是说他不再来，而是等候人悔改，等到外邦人的日子满了，基督就会从天而降。所以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已经归到主的面前，对吗？还有上帝等候人拣选人希望人回到他的面前，等数目满的时候他就会再来。你知道其实基督再来的时候，你知道圣经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还不行，对吧？可以吗？这上面没有这个。我都不知道上面有这个那基督早就告诉我们，他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他来之前呢有很多的迹象，但是呢不是说这迹象发生的时候基督就来了，摩西就到了，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有一天会结束，它有个开始，它有个结束。上帝创造时间，时间有开始有结束，就像我们人活在时间的里头，你有出生的时间，你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历史有开始的，有个开端，历史也有个结束。那基督教告诉我们说，在他来之前 像什么呢？耶稣给我们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阵痛一样。什么是阵痛？我们正在做母亲的都知道，你怀孕的时候，对吗？十月怀胎的时候，到孩子快要生产之前，对吗？你快是要生产之前，你开始产生阵痛，越来越痛，痛的高峰，痛的高潮就是孩子降生的时候。那耶稣用这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会有阵痛，而且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剧烈。但是你不要紧张，为什么？因为这还不是末世，他给了我们七个这个方面的阵痛。如果你看看那个圣经的里头哈，他说假弥赛亚会出现，有政治的弥赛亚，有经济的弥赛亚，有科技的弥赛亚，有宗教的弥赛亚。所谓的弥赛亚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拯救人类，我可以拯救苍生，我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什么什么。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我可以来拯救这个世界，透过政治，透过教育，透过科技，透过宗教。你知道上个礼拜我们在讲以色列人的时候，一部分以色列人他仍然持守跟上帝的约，一部分以色列人已经拒绝了上帝，他们抛弃上帝，他们不需要弥赛亚，结果他们自己成为弥赛亚，他不要上帝，他自己要想成为弥赛亚。我们说马克思他的理论就是告诉你，我们不需要有上帝，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就是救世主，无产阶级就是救世主。那结果呢，他这个理论被付诸于实践，也是犹太人在俄罗斯早期的时候，二十世纪早期的时候，那第一批犹太人发起了十月革命，他们不要弥赛亚，我们就是弥赛亚，我们要来拯救苍生，拯救人类。你看看，那结果当然死了几千万人，什么没有解决，问题什么都没解决，俄罗斯又重新回到基督教的那个传统的里头。那第二个，民攻打民，攻打攻打国攻打国，那这个是我们常常见到的，这都是阵痛。然后呢，饥荒、地震、瘟疫，我们现在就在瘟疫当中，这是阵痛，不是说末日就到了，这是阵痛。人们开始整个世界的文化发生根本的改变，人们开始拒绝上帝，恨恶教会，迫害圣徒。所谓要拒绝上帝，同时告诉你，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没有上帝哪有绝对的道德，对吗？所以整个社会的文化在产生，整个世界的文化趋向越来越走向一个无神的方向。那教会呢，很不幸的是教会也是去见证，教会的里面彼此恨恶，很可悲，没有见证。然后呢，人对真理失去了兴趣，因为没有真理，所以假先知假教师开始迷惑人心。每个人都打着一个世界的伟大的领袖或者伟大的思想家给你指点迷津，假教师假先知到处蛊惑人心。然后呢，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对上帝没有爱，对人也没有爱。那这都是阵痛，可是这是阵痛，不是说末世到了。基督在这儿第八节上面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这两个字就是阵痛，就是妈妈生孩子的时候那个阵痛，这个阵痛越来越剧烈，越来越剧烈，到最后的时候生产期就到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阵痛，对吗？越来越多的阵痛。我们以前也讲过，在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阵痛越来越厉害，但那就瘟疫已经发生多少次了，对吗？有 SARS， 有埃博拉，现在有 COVID-19， 下面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啊。那好了，那什么时候上帝给你什么样的一个记号呢？这是一个阵痛期，但上帝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记号，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复国。以色列人亡国已经2000年，可是上帝在几千年前，甚至在公元前700多年、600多年，他就预言告诉你，将来他的子民，分散的子民，要回归故土，重新立国。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了。所以这个复国的以色列，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复国中间，现在住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国家的这个所有的那些居民们，不都是爱上帝的人？其中43%是世俗主义者，就什么都不信的，让你惊讶吧。17%是阿拉伯的穆斯林，其他的才是犹太教徒，只有2%的基督徒。但是说那复国怎么会产生这样的人呢？他们都不信仰上帝了。哦，上帝从来没有告诉你们，告诉我们，就是他们复国以后，他每个人都是金钱爱他的人，但是上帝要保守这个种族， 让它成为一个记号。所以以色列人复国是一个 super sign， 是个超然的一个记号，告诉你预言的时钟已经开始转动，末日的时钟开始转动。所以这是1948年，有很多奇异的事情会发生。他复国的第二天就发生战争，你知道周围有阿拉伯的人穆斯林有3亿多人，可是当时复国的以色列人才有60万人，他怎么跟3亿人抗衡？可是他们居然生存下来，而且越来越强大。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是什么呢？好，既然有一个超然的记号，那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了，那就是上帝的基督要来到这个世界迎接他的教会，我们称为被提。那你看这两个字叫被提，那被提是什么意思呢？被提就是说上帝要把你带出这个灾难，从灾难当中把你带走，把你挪走，把你提走，我们叫做被提。啊，这个被提这个词啊，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几次。什么叫被提？你想想看呢，当年以诺与神同行的时候，突然被神提走了。你们知道以诺吗？哈，突然就被神提走了。啊，以利亚在世上服侍的时候，神突然就提走了他，对不对？那保罗呢？神把他提到3层天上，这种突然的发生，瞬间发生的事情，很神秘的一种事情。那这个事情是基督他来一定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段信息。我要告诉大家，被提的发生就拉开了人类历史最后一幕。当被提发生的时候，最后一幕就打开了。那时候整个世界处于一种非常无序的一种状态，开始好像还有着和平，到后来越来越混乱，敌基督开始掌管一切，这个世界不再有一个绝对的道德，不再有秩序。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整个世界很乱套，那是上帝告诉我们，那是什么？那是上帝愤怒的日子临到这个世界，那是上帝对世界的审判，对罪恶的审判开始。那我们今天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来分享这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来。难道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让这些话彼此劝勉。主，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先讲提撒罗尼迦，这是保罗写给提撒罗尼迦教会的一封信。提撒罗尼迦是个好的教会，是个健康的教会，是个兴旺的教会。这个教会有信，有望，有爱，他们等候基督的降生，等候基督的再来。他们的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而且他们日心传福音，对未来充满着期待，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你读这个书信里面没有什么批评的话语啊。那当时的教会弟兄姐妹呢，有一些人他们心中有忧伤。为什么有忧伤呢？就是有些衰老的人，他这些衰老的人将来怎么办？如果主再来了，这些衰老的人怎么办？衰老的人是什么？就是指在基督里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圣经从来没有说一个圣徒你死了就去死了，永远消失了，不是的。在这世界上有两种忧伤的人，一种忧伤就是他的亲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忧伤到一种程度是绝望，因为前无路，没有方向，没有亮光，什么也没有。我们周围看到这种太多了。那么还有一种人是，他虽然有忧伤，可他充满着盼望。可是这些忧伤的人忧伤是什么呢？难道他们没有盼望吗？难道他们不知道他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他们不是有天上上帝给他们预备永美的家乡吗？他们为什么忧伤呢？那这儿有一个事情， 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暂时安息，我们叫安睡，我们的灵魂很快瞬间就进到神的面前。什么是真正的我，弟兄姐妹？什么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不是你的脑袋，不是你的这个手掌，不是你的心脏。很多人心脏都换了，对吗？可是他还是他，对不对？大脑动过手术了，他还是他，没有四肢了，他还是他。什么是构成你那个我呢？你那个身份呢？那就是你的灵魂。这个灵魂是成了永永远远的，人离开世界以后，这个意识，这个灵魂是永远不消逝的。这个灵魂就是你，你的身体消失了，你的灵魂仍然存在，那你没有消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哈，真正构成你的那个你是你的灵魂，不是你的身体。身体可以消失，但灵魂永不消失。所以这些忧伤的人忧伤什么呢？他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忧伤什么呢？他的忧伤是有一点，保罗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告诉他们，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要被提离开这个世界一段时间。那这些弟兄姐妹就开始犯糊涂了，他说如果基督今天来了，可是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世界了，我的爷爷已经离开世界了，那时候基督来，我们这些人被提了，可是我的爷爷，我的奶奶，我的父亲怎么办呢？他们为这个事情觉得很忧伤。那保罗就开始告诉他们，那你弄错了，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神也要把他们提走。所以这是下面他给我们讲的内容。弟兄姐妹，什么叫被提呢？我在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年挣扎的。我从解经的原则，从神学啊，从教会的历史，从教牧很多的角度，我在反复的祷告思想。但我觉得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什么是被提？被提就是基督来接你们，来接我们。基督在离开世界以前告诉门徒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被提是什么？被提是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接他的门徒，来迎接我们每一个人。接你干什么？给你回家。这二是讲在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接你回到父的家，不是接所有的人，是接那愿意接受这个恩典，有基督的生命，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时间到了叫儿子女儿回家，应该可以吧，对吗？所以父上帝叫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请你回家，这叫提，这叫被提，来接你回去。但是什么时候发生呢？我告诉弟兄姐妹两句话，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个事呢？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随时可以发生，随时可以发生。你说什么叫随时可以发生呢？你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但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其中的物都要烧尽。你知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心中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哎，保罗怎么讲这个话呢？主来的是像贼一样，主来是多么辉煌的一件事情，对吗？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对吗？充满着威严权柄大能的一件事情，怎么像贼一样领到呢？我觉得这个用词好像欠缺考虑。然后读彼得，彼得也这么说，但主的日子像贼一样来到。我说彼得是打鱼的，可能文化水平不高，对吧？用词不当，才用这个贼这个字，对吗？可是再读，这不是彼得的发明，也不是保罗的发明，这是基督自己讲的话。所以基督马太福音第24章上面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被警醒，不容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也就是说，基督用一个人人皆知的这么一个 image， 这个嘴的这个东西，这个形象啊，这件事情来比喻他再来的情景。那不是因为文化修养不够啊，也不是用词不当，而刻意使用人人皆知的这个字贼。我请弟兄姐妹想想看，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被贼闯入过的这么一个 事情，有没有哈？提到嘴，你想到什么？他会打电话告诉你，哎，明天晚上12:30，我到你家来偷你东西。他会这么说吗？他不会这么说的，对不对？如果嘴要偷你家东西的，他绝对不会说，哎，我来到你家偷东西之前，我一定放几个鞭炮，发一个短信给你，我来偷你东西，或者在你家门口竖几个牌子，给你几个记号，表示我来偷你家东西。贼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一个现象？总是什么暗暗的、偷偷的，你不知不觉的就发生了。我想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件事。你想到贼，一定想到这个。那基督用这个事来告诉你一件事情：悲啼什么时候发生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没有迹象，没有预告，没有征兆，没有打招呼，他就来到了。那你说今天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明天可以不可以？当然可以。因为阵痛已经越来越频繁，随时可以基督来接你回家。所以这圣经告诉我们，谁来用贼的这个词来提醒我们，随时在你预防不到的时候，想不到的时辰，他就来临了。那有人说，那牧师，你看你讲的不对吧？圣经告诉我们，比方说有大地震啊、大饥荒啊、大瘟疫啊、大罪人啊、敌基督啊，这种全都发生的时候，这种统统上场的时候，基督再来了。那我告诉你啊，这些事情在历史中早就发生，常常发生，对不对？如果这些越来越频繁，如果这些东西天天发生的时候，就等于像什么？你要等这些东西都发生的时候主再来，就等于像什么？就像一个贼在你家门口竖了很多的记号，放了很多的鞭炮，打了很多的标语，发了很多的短信来告诉你我来了。那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以色列已经复国，最大的记号已经给你了，你还要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好多人在沉睡当中，贼来的时候人意识不到嘛，对不对？但是突然基督就来了。所以基督来迎娶他的教会是没有任何征兆的，你这些事情阵痛已经都有了，没有个额外的一个征兆来告诉你，哎，明天我来。那我们每个人都会警醒，对不对？每个人都会警醒，对吗？每个人都会醒着不睡了。那贼来偷什么？什么也偷不到，对不对？我都醒着的，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子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觉的时候，他就来临了。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可是明明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读这段经文一起来，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了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你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在天上的云降临。啊，你说这不是个公开的吗？这不是个明显的吗？这不是很显然的吗？人人都皆知的吗？闪电从东边发出，直到西边，人的兆头显在天上，万族都要哀哭，人们看见人子。这不是公开的吗？你前面怎么是像贼，这又是公开，这不是个矛盾吗？那圣经是不是矛盾呢？同一位圣灵怎么弄出个矛盾的话语呢？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再来是一件事情，但是从两个角度、两个侧面，你可以看这件事情。你可以说基督再来是同一个事件的，它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他来迎娶你回家，接你回家。你在意识不到的时候，一瞬间发生的时候，一瞬间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他带你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地上就开始有极大的审判、极大的愤怒，成为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主的日子，那是有大灾难，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上帝说：“孩子，我把你带出这个灾难，你不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审判，因为我已经替你承受了审判。”然后当基督公开的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带着他的门徒一同来。所以保罗说，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就是先他为你而来，来迎接你，然后与你一同来到这个世界。 设立他的国度。那这是背题的，这是我们说背题是没有兆头的，没有预兆的，随时可以发生的。就是为什么圣徒你需要警醒。那第二个呢，背题是荣耀的。我再次讲，教会背题不是说你住在 RM 你就背题了，你去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就是一个背题了。 No， 这个背题我刚才说了，是基督来迎接那些真正属于他的人，是带儿女回家的这件事。你是他的真儿子，你是他的真女儿，有他真的生命，他来迎接你。如果到教会来只是一个玩玩而已，你不会在这个行列当中，意思他来是迎娶他的儿女。那当时迎娶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他说第一点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他不是派个天使来，不是派保罗派彼得派亚伯拉罕来，哎，你们回家吧。 No， 他是亲自降临，因为你是他的血所赎买的，用他的命来换来的，他来迎接你，他是亲自从天降临。那第二个呢，有呼叫的声音。什么叫呼叫的声音？就是他发出一个全能的命令。你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四天的时候身体都发臭了，可是耶稣呼唤一声拉撒路，他就出来了。你知道这个宇宙怎么产生的？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的，他用他的话语赐下生命创造万有，他用话语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要发出全能的命令让圣徒被提离开世界。那天使长的声音，天使长是来，是米迦勒啊，他要来执行基督的命令。当时又带着千万圣者降临，如果读有大书第十四节，那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众圣徒哈，有天使跟他一起，然后神的号吹响。有人说啊，这个神的号是什么？就是启示录里面那个第一那个号，启示录里的号是一个审判的号角。人家说当启示录第六号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就是教会背题的时候。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这个书信的时候，启示录这本书还没有写成。写帖撒罗尼迦大概是在公元六十年左右，五十几年左右，那启示录是写于公元九十几年左右，还好差几十年呢。所以保罗根本就不知道启示录所写的那个七号，不知道。那保罗心目中讲的这个号是什么？是神给他的启示，就是旧约里头讲到号吹号的时候，一个吹号是指什么？是敌人来了，我们要准备征战，那是吹号角。那还有一种是邀请上帝的子民开始到圣殿中敬拜的时候要吹号，敬拜的时候要吹号，他们聚会的时候最好。那还有一种呢，召集子民，就是我们要召集在一起用号角，号角的吹响就是召集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的号的吹响是召集上帝的子民。然后下面有句话说，睡了的人必先复活。这有个秩序的问题，睡了的人就是在基督里已经离开世界的人，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哥哥，比方说你的亲人，他们已在基督里安息了，现在就要让他来复活。这个复活的时候，你知道圣经上有一个词啊，你看看怎么说的，我们一起读来。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吕萨斯眨眼之间，号筒木次吹响的时候，让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你知道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用地上的尘土然后吹一口气，在人的生命当中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对吗？其实我们人你知道啊，以前有个美国有个人他们做了很有趣的研究啊，说人体啊，你的化学成分要换成货币的话，就是你身上那个钾啊、碘啊、铁啊这些东西，换成人民币的话，换成这个美元的话，大概一美元。你身上最值钱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皮肤， 皮肤能挣3.5，就是你的皮肤能挣3.5美元，就是换成了货币，我们不值钱了，这个尘土啊，对不对？是让你值钱的，真正有价值的是你的灵魂，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死了以后，一看这个世界变成尘土的时候，上帝用一点尘土吹口气，就给你一个新的身体，就死离开世界的人，在尘土当中已经归入尘土的，神可以让你的身体可以复活。你说哇，这不敢想象的一件，怎么可能？上帝做的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人看来，实质是不可能。可是对上帝，没有是一件是难成的事，他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要睡觉，乃是要改变。”那活着成就的人呢？如果主此刻来到这个世界来迎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经过死亡，我们在一瞬间、一眨眼时间，一眨眼都是什么短的时间？你想一想，很短、极短的时间，他你的身体改变，我不敢想象啊，一瞬间就改变了。心灵的伤痛的不再伤痛了，对吗？身体有疾病的就不再有疾病了，对吧？有抑郁症的不再有抑郁症，对吗？有癌症的不再有癌症，心脏不好的不再有心脏的问题了。一刹那间你的身体被改变，上帝把个荣耀的身体赐给你。所谓荣耀的身体赐给你是什么？就是上帝要把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重新放在一起，你成为有身体有灵魂的人。不过你那个身体呢，是复活的身体。你要这复活身体像什么？基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如何，你的身体也一样，不受时间的影响，也不受空间的影响，对吗？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我们无法理解这种现象的发生，对吗？但是上帝告诉我们，他给我们成就的是集中无比的一种荣耀。然后呢，他说我们活着的人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你知道过去有人想象用这个词啊，就看这个中文，你看就是那个云彩啊，提到那个云彩上面。那有人就说，是不是孙悟空驾云的时候那个云吗？我说你大错特错了。那有人还算这个云多高啊，说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大概你地大概是高声炮都可以打到。我说你这个是过分想象了，对吗？圣经讲的云是指什么？不是指这个云哦，你不要弄错了。圣经讲的云是一种特殊的一种俗语，在旧约里头讲到上帝荣耀的时候，他用云用烟来代表上帝荣耀的同在。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带领你进入他的荣耀，带领你进入他的空间，带领你进入他的世界，在那里与主相遇。什么叫与主相遇呢？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想想，哇，与主相遇这意味着什么？这多少人呢？几千年过去了，所有的圣徒都在一起，那有千千万万呢，对吗？那美国现在基督徒至少现在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67%的人自称为是基督徒，就目前还有这么多人，对吗？你看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然后主与我们相遇。有人就想啊，与主相遇应该像什么？就像在华盛顿百万人聚会的时候，在讲台上有个人在发表演讲，你呢就在百万中人的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头，那个演讲的人也不知道你来还是没来，演讲人也不知道你在还是不在，反正你在百万人之中。是这样与主相遇吗？是这样与主相遇吗？那你说那不是这样，怎么这样相遇呢？对不对？你知道人好有限的，有的时候上过礼拜以后，有同时有几个弟兄姐妹跟我讲话，我跟他讲两句，哦，然后我就转过身来，我就不能跟他再相遇了，对不对？我就离开他了。那有百万人你在上面讲话，他不可能同时跟每个人面对面，那有上亿的人，几百亿的人，那怎么在空中与主相遇呢？那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瓜，有的时候把我们的有限性就套在上帝的身上，我们觉得上帝跟我们一样有限。我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上帝对我们每个人的认识是个体性的，是个体性的。上帝是按照我们每个人的名来呼召我们，你是不是主的羊？主按你的名来呼召你。当你被提到他的那个世界的时候，与主相遇的时候，我们是在众人之中，是个群体性的，有千千万万的人在一起，还有许多的天使在一起。但是同时主跟你之间仍然是个体性的，他会眼睛看着你，他会看着你，就像你跟他在一起一样，这是一种个体性的。他说我爱你，你也说我爱他，那时候你的心被爱完全的融化，因为你见到主了，你见到那个爱的本身，见到美的本身，见到善的本身，就同时被提到云里，与主相遇，是个体性的，是群体性的，在群体当中又是个体性的。他要看看你，他知道，哎，成年姐妹在这儿吗？他就看到你了。他说：“我知道你，我知道你的爱，知道你对主的爱，你也爱主，主也爱你。”然后跟主永远在一起，是在主的面前，在那个荣耀当中，那是一种永恒的事，一种情景啊。但是地上发生了许多，同时在地上发生许许多多我们可能意想不到的事情。地上是混乱，是黑暗，是愤怒，是敌基督，是魔鬼，是假先知，地上是一片混乱。等到混乱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基督带领众圣徒临到这个世界，设立他的国度。我们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啊，如果你不期待这个荣耀的事件的发生，不期待主的再来，只能说明三件事情。如果你不期待的话，说明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还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伟大性和严肃性，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下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生是为了死，死为了生，就不断的循环下去，你还意识不到主再来的重大意义，他的大荣耀，你还没有明白，你还没有弄清楚。那第二件事呢，是表示你还不是真正信靠他的人，你还不是他的门徒，你并不渴望他再来。第三，你可能根本就不信他，你认为那不过是个神话，胡扯。但是对一些真正上帝的儿女，对上帝的孩子，我们期待这个荣耀的时刻。为什么我们是充满盼望的人？为什么在艰难当中我们仍然歌唱？因为我们知道那日子临近的时候，我们的主来要接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荣耀。那现在有一件事情，圣经在讲这个荣耀时刻的时候，他用不同的字来表达。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我们不太明白啊，就是我们用我们人间非常有限的那些概念来想象主再来这件事情。你知道，我们说啊，主再来啊，因为当年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就看着举目望天嘛。当时天使告诉他们说：“加勒利人啊，基督怎么样离开世界，将来要怎么样再来？”主被接上升的时候，慢慢的离开了门徒的视野。那我们就想啊，将来主耶稣怎么样离开，将来怎么样再来？那就像什么呢？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像宇航员啊，从外太空哇，徐徐的降临啊。降临了，对吧？那我们就这么想象的，对不对？我们人的想象力就很贫乏嘛，就这样吧，来，宇航员来了，阿波罗十三号回来了，对吧？那被提的人呢？哦，就像哎坐火箭的人，哦，我燃烧，去哪儿呢？哦，到外太空，我们就这么认为的了，对不对？我们认为主再来，主的被提啊，我们教会被提就是这样，对不对？像火箭一样，对吧？一个是坐着飞船回来了，一个乘着火箭离开了，就是这样。这么个伟大的奥秘，用我们人的语言，我们怎么能解释啊？ 无法解释，上帝用我们懂的语言来告诉你这件事情。当基督降临，降临这个字我把它标出来，你看这个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这儿用了两个字，叫主降临和主显现。主降临，主来，这个字叫 parousia。 parousi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的时候，比方说我是美国的国王，那美国没有国王对吧，我是美国的国王，我现在要访问 DC 对吧， DC 老百姓知道国王来了，大家就排队出城，离开 DC 的市区，到城门口来迎接国王的来临。他们接到国王以后，国王伴随这些臣民们进入 DC 的城里头，一来一往接到了这个国王，然后国王和臣民一同进入城里头，这叫 parousia。 这个词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他来临就是这个意思。但这儿有一个字不一样，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你去迎接他，是他来迎接你，他来接你，邀请你，带领你回家，叫 parousia。 但是这个词就像什么呢？他从哪儿来？他从天上来。天在哪儿？你说是太阳系吗？还是什么系呢？所以下面有个词，主显现，主降临，我们就到一个空间的概念啊，从哪儿来了？被提哦，我们上升了，好像有空间的概念。主显现那就不一样。什么叫主显现？什么叫主显现的弟兄姐妹？上帝是无处不在的，就他在他的空间的里头，我们看不见他，他在他的空间，他在他的世界，他在他的领域，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时间空间的这个领域的里头对吗？我们不能进入他的世界。到时候到的时候，他带领我们进入他的空间，进入他的世界，进入他的领域，就进入神的世界，神的空间，神的领域，那个时候他就显现出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这个大脑没办法理解这种伟大荣耀的世界，但是上帝给我们主的降临就是主的显现，主的显现就是主的降临，他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帮助我们来理解那荣耀的时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读下面那段经文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要见他的真体。他一显现的时候要像他，要看见他的真体，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背题是关乎当下生活的事情。当基督把教会聚集在一起，带你进入他的那个空间，他的那个世界，地上发生了许许多多混乱、动荡、战争、瘟疫，敌基督在控制这个世界，开始好像有和平，到最后一片混乱。上帝说那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上帝是绝对圣洁的上帝，他绝对不容忍罪恶，他要审判罪恶，铲除罪恶。所以最后的日子一定要来临，那是审判的日子，审判立国的日子。那上帝怎么审判？他可以抽出他施恩的手，让人靠他自己的聪明自以为是来彼此对待。所以这个世界充满了残忍、愤恨，所以上帝是上帝审判的时刻已经来临。但是教会那个时候在哪儿呢？已经被提到上帝的面前，提到基督的面前。你看圣经怎么说？他说等他儿子从天而临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 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用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受永恒的审判，将来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不再定我们为罪，定我们有罪，对吗？那是脱离将来永恒的审判。但到地上经历大审判的时候，基督要救我们脱离那将来愤怒的耶稣，因为你的罪已经被基督所赦免。我们也读这段经文来，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思念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思念。这是基督对腓拉铁菲教会的应许。腓拉铁菲就是 Philadelphia 这个教会的应许。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健康荣耀的教会，爱主的教会，遵守主道的教会。主给他们应许说，你既然遵守我忍耐的道，我便在普天下人受思念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思念，让他不接受这样的大愤怒大审判。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真正爱他的人，信靠他的人，都能免去这种大审判大愤怒大黑暗。那有些人说，不对吧，教会要经历灾难吗？当大灾难来临的时候，第基督要出现，世界一片混乱，那时候教会应该还在世界吧？有人说，只有看到第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基督正要降临了。那这样的讲法有个问题啊，那你不是等候基督来降临，你是等候第基督先出现，对不对？你是整天在看这个新闻，看上媒体，看看第基督有没有出现。第基督出现了，你就知道哦，基督要再来了。所以你整天看的是这个世界，你没有看基督从天上降临，对吗？那有人说，哦，教会一定要受苦难呢？圣经上讲，圣经上受很多的苦难，教会已经在受难。这么多年，好多教会在受难，好多弟兄姐妹在受难，对吗？但是将来那个大愤怒、大灾难，是上帝的愤怒，是上帝的审判。如果你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可来的全是这种黑暗，全是这种愤怒，全是这些灾难，你还等他再来吗？没有人很喜乐地等候那个灾难的来临，对吗？我们来是等候基督从天降临，来带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如果基督真的是要经过大灾难以后基督才再来的话，你就不需要警醒等候了，对不对？你现在有饭吃，对吧？有家住，美国和相对的平安，世界还不错，你需要等候，你就不需要警醒了，回家就睡觉，睡足了，睡好了，基督还没有来，那就不需要警醒了吗？对不对？所以基督教我们要警醒，像贼一样，他来得像贼一样，那我们应当要警醒的。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几次跟我们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将来也怎样，当洪水一兴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将来也要这样。然后讲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那基督讲了好几次这样的话语，说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也是这样。当洪水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神把挪亚一家人救出来，他们免受洪水之灾，对吗？当硫磺火来毁灭索多玛的时候，神把罗德一家带出来，让免受硫磺火。当世界大愤怒临到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子民要带出来，免受这样的灾害。但这段经文来讲什么呢？是讲挪亚那个时代、罗德那个时代有个共同的特征，人们照常吃喝嫁娶，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根本不知道大难临头，根本就想不到末日临头，觉得生活就这样无限的活下去。买房子要买到学区最好的房子，对吗？找工作找一个薪水高 但是不要努力的有工作，对吗？找老婆找世界上第一美女，对吗？要嫁先生叫要嫁到世界上第一才俊，对吗？养孩子要送到最好的学校去读书，这都是人家的想法，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对不对？没人觉得哎呀世界末日到了，那没有一个人这么想的，大家都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不知不觉，你要记得这个字，不知不觉。如果他早知早觉，他就不会了，他就准备了，对不对？他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流亡火就来了。这就是末世的时候，人心灵当中根本不把耶稣的话当一回事，就那不过是神话，我们不需要听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弟兄们，你们不在黑暗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所以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只要警醒谨守。好多人都在睡觉，对吗？媒体娱乐各种各样的教化让你沉睡，让你觉得世界就是这样无限的美好下去。这场大瘟疫我刚才讲只是一种阵痛，不是说末日就来临了，不是。我下个礼拜下下次会讲到末日来临前的事情，这是一个阵痛，不是说这场大瘟疫这个世界很快就完蛋了，不是这样。但是很多人在睡觉，好多基督徒在睡觉，他在睡，特别是这一年这两年的瘟疫啊，很多人已经睡到，我如果说睡眠比方说这个从一到十的这个深度的话，他已经睡到八九了，熟睡沉睡了，对不对？都唤不醒了。保罗说，兄弟们，你们不要沉睡像别人一样，你不知道那日子突然像贼一样临到这个世界。挪亚的时代人们就是这样，楼子的时代也是如此，但是你们不要糊涂，你们要警醒。这是基督给我们讲的一句话，我们一起读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嗜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那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些将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那我们该怎么生活呢？基督来警告我们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他教导你贪嗜；第二件事醉酒；第三个是今生的私欲。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是贪嗜，好像就喜欢吃。如果读他原来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它可以好多种意思，比方说你的心思用在一件事情当中，某一件事情啊，让你的心思完全耗尽，你想不到耶稣的事情啊，心思已经分散，你随从自己的肉体。这个时代就是鼓动人肉体的一个时代，鼓动人罪心张狂的一个时代。他说你要警觉这个事情，他叫贪嗜。贪嗜大家要知道，也中文翻的也很有意思，它里面有这个意思在里头，但是不仅这个意思，贪嗜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词。你知道食物是不是好东西啊？是不是好东西？没有人说食物不好，对吧？我喜欢美食，喜欢吃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食物你过分的摄取的话，精美的食物可以变成致命的毒药，大家同意吗？好多人三高不是吃出来的吗？对不对？不是说食物不精致食物不好，可是你的心思被它完全的控制住了吗？对不对？你放纵你的肉体，放随从你的肉体，就这样吃吃吃吃，你知道吃了肯定后悔嘛，但是你还得吃啊。那基督说你要小心啊，这个世界有很多好东西，不是说不好啊，好多精美的东西啊，但你的心不能完全的囚禁。第一点你要谨记，你要谨记这一点，不要被这好东西，好东西是给你来享用的，不是让你来敬拜的，不要被它 捆住了你的心智。第二点，醉酒，醉酒这个词不但是讲喝酒啊，它是讲你被一种东西完全的灌醉了，你的心灵完全被它控制了。你喝酒的时候，你觉得享受那种酒的快乐，对不对？可是酒越喝越多的时候，是你控制酒还是酒控制你啊？当然酒来控制你嘛，对不对？你喝过这酒之后，你还说酒哥俩好啊，我没醉啊，你完全醉了，你已经被一种外界的力量完全控制你了，你的灵魂也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你意识不到这个世界，你意识不到基督要再来，是第二件事情你要警告。第三个是什么？各种忧虑担心，放不下的重担。哎呀，我工作还早得很呢，我的儿子还没去最好的学校呢，哎呀，我的房子还没有更大一点的，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好？当然好东西，但是这些忧虑会累住你的心，压在你的心上，让你觉得啊，基督在哪儿？那不是我的事情。那基督警告我们做三件事，然后基督提醒我们三件必要的事情。第一个，你灵里要警醒，不要昏睡。警醒是什么？你知道这是几更天，你的心中有神的话语，你不糊涂，你不随从这个世界，众人都在睡觉，但是你知道我不能睡，因为有神的话在我的里面，神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没有他的话，我就跟世界一样昏睡，不知道这个世界何去何从。你知道拜登总统他知道这个世界何去何从吗？他也不知道啊，对吧？所以年龄要警醒，上帝告诉你未来要发生的事情，他的目的是不是满足你的好奇心，他让你预备如果活在当下。第二，你要时常祷告，基督讲的啊，常常祈求，你不祷告你的灵里头不会警醒。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礼拜没有祷告了，你差不多睡到从一到十你已经睡到第四第五了，对不对？那个程度呢，都要常常祷告，与主相通，在祷告当中与他相亲相亲，与主相遇，与主相通。老约翰劝我们要活在主里面。什么叫活在主里面呢？就是每天要遇见主，每天要见他的面，向他的祷告。第三，思想你站在人子面前那一刻，你能站在他的面前吗？能不能站在人子的面前？前一段时间我讲哥罗西书，就是为这系列做准备的。如果哥罗西书上的真理你不明白，也不是成为你生命之道，基督再来跟你没有关系，对吗？哥罗西书第三章是让我们常常思想上面的事。什么叫思想上面的事？就包括基督再来这些事情。他来的时候，你能站在他人子的面前吗？我问弟兄姐妹，主来了，你能站在他的面前吗？我保证每个人，我们而言没有一个不能站在他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他来迎接他的教会，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记号，他就突然来临，像贼一样临到这个世界，然后世界上开始前所未有的大苦难、大愤怒跟大黑暗。那有人说，哎呀，你这么一讲，我房子也不买了，我婚姻我也不结婚了，我也不工作了。你大错特错了。每天活在神的面前，不论做什么，像是为神做的。如果主今天晚上来，我照样讲道；如果有弟兄姐妹在医院，我照样去探访。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我知道明天主要来，今天我要做好我当做的一切的工作，尽心努力的去工作。你做什么要做的最好，来荣耀神。我请我们的worship team 上来唱那个活的盼望。所以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记得哈， 神预先告诉我们的是，他必然要成就他的应许。以色列复国，上帝的预言应验。今天主给我们告诉我们他再来的预言，我们知道他一定要按照他的全能来应验他的话语。请大家也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们唱第一段，然后副歌唱两遍，好吗？
对。主，你第一次来是道成肉身，谦卑为人，死在十字架，是背负我们的罪孽，用你的血洗净我们的亏欠，让我们为我们开一条有心有活的路，可以让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主，你早就告诉我们，你还要第二次再来，要救赎我们，要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然后带领你的众圣徒来到这个世界，设立你永恒的国度，你的国度。主，愿你圣善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是一群等候基督从天荣耀降临的人，我们等候那刻，要叫你万有归附你的大能，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的那位主。主，愿你的灵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唤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沉睡，像世人一样，让我们警醒活在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分辨好歹，能辨识这个时代的征兆，好像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等候你从天降临。主，我们愿你再来， 愿你激励我们，愿你安慰我们，愿你提醒我们，也激发我们对你的爱。主，让我们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人子的面前。主啊，你保守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家庭，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艰难当中，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帮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更新我们，要改变我们，在我们没有道路的时候，也给我们开一条出乎我们所想象的一条路，因为你就是我们生命的道路。在我们看不到光明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有你牵拉我们的手，黑暗不能得胜，魔鬼不能猖狂，阴间的权势也被全然的摧毁。主，你是得胜的主，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里面，等候那荣耀的大日，你再来迎接你孩子们的时刻。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等候你，我们期待你的来临，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如馨香之祭，那摆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Thank you。要不请坐，一会儿可以去主日学。